会员朋友们大家好，又到了咱们这个会员专享节目时间了啊。这期跟大家聊个啥呢？啊，就是以前呢，这个老有朋友啊给我留言啊，说您能不能讲讲这个就对这个中国历史啊影响最大的事儿是什么啊。这个你想，中国历史2000，这个就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3000多年是吧，这个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能就更长。你说哪些事儿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？我觉得啊，这个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啊。但是呢，就是从我这么多年这个读历史书啊，看历史，包括这个学历史的这个角度上说呀，我真的认为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事儿，主要是三件事儿啊。这三件事儿呢，就是这我只是我一家之言啊，我这么认为。这三件事呢，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、安史之乱和崖山之战啊，就是元灭南宋啊，崖山之战。我觉得这三件事影响是最大的。为什么这么讲啊？首先呢，咱说这个秦始皇统一中国啊，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，中国是封建社会，封邦建国，对吧？没有那种大一统的王权，所以呢，它就很像这个欧洲，也很像古代的日本啊。那么一直就是封邦建国的啊，这个小国寡民，然后天子呢，这个他所能控制的地盘也就是首都周围啊，然后呢官位由贵族垄断，世卿世禄啊。所以那个年代就是这个天子是这个就是一辈父一辈子一辈往下传啊，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，往下各诸侯国的国君是这样，再往下诸大夫是这样，再往下卿是这样，再往下士还是这样，一级一级都是世袭的啊。世袭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看起来啊，说这就是压制了社会的人才啊，你只有贵族才能参与国家管理，然后呢这个其他的人才呢就被排除在了国家管理之外。但是你别忘了，尤其是欧洲，正是因为这种统治模式造成了不依附于政权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存在，对吧？因为他这个官位都是世袭的啊。你比如说你包括日本也是啊，你看日本的这个就是说你所有的公卿是吧，140家啊，公卿按照你的家格分为6个等级是吧，这个社官家啊，然后清华家是吧，大臣家、羽林家、名家、半家，分这么6个等级是吧。你不同等级的家格出任不同等级的官位啊。你说我想当宰相是吧，中国是宰相需用读书人是吧，只要是这个平民老百姓是吧，通过科举，后来就通过科举照样能上去当宰相。但是日本绝没有这种事是吧，你必须是近卫英司一条、二条、九条这5家的人可以出任摄官、摄政官的官白，就是宰相是吧。清华家、七清华、清华家什么西园寺啊、德大寺啊是吧，这个3条家你可以出任什么左大臣、右大臣、大纳言是吧。然后大臣家、羽林家、名家、半家出任不同的官职，对应的是不同的官职。你不在这140家公卿里边当官的绝对没戏啊。然后你说我想做大将军，幕府征夷大将军必须是元氏的长者啊，所以你甭管是这个镰仓幕府，还是这个足利幕府，还是后来的德川幕府，全部是这个元氏的人来担任这个幕府的将军。那这样一来，你这些武士们啊，就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，武士们是吧，这个包括一些个这个平民当中的知识分子，你没有这个去科举去做官的这种可能性，你干嘛呢？就去琢磨一些个在我们看来就有用的学问吧啊。所以为什么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这个兰学，就是西洋的学问就那么流行啊，人日本人就好多人懂荷兰语啊，就是明治维新以前就有大量的人出国留学，到欧洲、到美国去留学，甚至这个吉田松阴混上美国军舰想去美国留学。他为什么就有这种见识？就因为他接触了大量西方的学问，人就懂了血液循环，懂了人体解剖，懂了日月星辰是吧，这个咱们讲的那个 就是那个跟英国开战的那个啊，萨摩藩啊，岛津久光，人家那会儿就开始建反射炉，建这集成馆，就开始干那个。为什么？就是这个很多人，他就既然被排除到这个之外，排除到管理国家之外，所以我就去做有用的学问。你包括西方人也一样，哥白尼、开普勒是吧？什么伽利略啊，包括莎士比亚，就这些人，他就去做有用的学问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什么？他只有贵族能够管理国家。是吧？你所有的这个贵族之外的人被排除到了这个之外，被排除到了国家管理体制之外。那这样形成的一个结果就是，管理国家是专业的人去掌握，那其他非专业的人就不能干这个专业的事儿，你们就去干你们那个领域在专业上很强项的事儿就完了啊。所以先秦之前，就先秦时代，秦之前，中国也是这一套政治体制呀，也是这套体制。那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变了，是吧？废分封，行郡县，是吧？这么一来的结果呢？哎，维护了皇权大一统啊，中国两千年的这个大一统王朝建立啊，这个是我们很骄傲的一件事儿啊。我们中国大一统疆域广阔，两千年人口众多。但是你反过来去想，这么一来的结果就是，皇帝越来越不相信什么人呢？就是不相信贵族。实际上贵族越来越被排除到了这个国家的治理之外。首先是皇族，对吧？首先是皇族啊，皇上首先最不相信的就是这个自己家的人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皇上姓刘，我姓袁，我要造反，我袁术造反，天下共击之，全国共讨之，是吧？皇上姓刘，我也姓刘，论辈分我是皇上大爷，那我造反我有什么心理负担？你们这帮大臣又有什么心理负担？对吧？哎，你跟着谁混不是混，是吧？一笔写不出俩刘字，我是皇上大爷，凭什么小崽子当皇上我不能当，是吧？所以皇上首先防着的是自己家里的人啊，是自己家里的人，对吧？就是哎，这个从这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，尤其到了汉代以后，基本上对待这个宗室诸王的态度是吧？这个封爵不稀土，临民不理政是吧？根本就不允许你掌握这个权力，政治上的、军事上的，这个用人全不能，你就衣食租税，一个大地主而已是吧？你到了这个明朝的时候啊，你这个诸氏宗室子弟啊，宗室子弟这个，不能参加科举考试，不能入朝为官，不能经商，不能从军，是吧？不能这个交接这个地方上的名士大威，什么都不能干，就跟家靠着俸禄银子生孩子，是吧？所以这一生孩子，这孩子的数量成倍增长，对吧？到朱元璋开国的时候，宗室57个人啊，到这个成祖朱棣127个，武宗正德6000，世宗嘉靖8万，思宗崇祯20万。那这20万猪都要靠这个国家的俸禄去养，国家又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养，那么这些人当中有30岁结不上婚的，有死了10年不能埋葬的，是吧？名为宗室，实与贱民无异，动辄得咎，稍微犯点错就押入中都凤阳的高墙，是吧？那一进去就是无期徒刑，没有放出来的。有的孩子这个父祖犯罪被连累，3岁就进那个高墙蹲监狱，是吧？逢先皇驾崩啊，这个新皇登基大赦，放出来了，几十年之后放出来，跟傻子一样，左右手都分不清楚，是吧？梨跟屎分不清楚，跟傻子一样就关的，是吧？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人才浪费。你这20万人，你什么都不让他干，你又养不起，是吧？你这不就这种极大的人才浪费吗？你把这些人排除到了国家治理的这个层级之外，然后呢，你重用读书人啊，尤其是后来通过科举考试重用读书人，这样一来的结果就读书跟做官是紧密的连接到了一起。对吧？你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，天子重英豪，文章教耳曹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学成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。你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，那么你就围绕着科举考试读书，那也就是说考什么我学什么啊，考什么我弄什么，然后呢不考的这个我一概不管啊，你实际操作能力就几乎为零。所以中国古代尤其的地方官是吧，为什么离不开师爷？您都是这个四书章句集注啊，章句小楷之学上来的人 是吧？您对于怎么审案子，怎么这个收税，什么怎么理，你根本一窍不通。所以你看，所有的这个县官，至少两个师爷是必须有的，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，必须得有这两个人帮你打理这个县里的事儿，是吧？你这不又也是一种浪费吗？你为什么不能让专业的人来干这件事呢？不行，是吧？他就是可这样一来造成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，就是在中国没有独立于皇权之外的独立知识分子存在，没有，是吧？没有，是吧？就是只能是这个依附于皇权，文死战，文死谏，武死战，是吧？哎，这个皇上的出了错，我给他提意见，不听我就死呗。你只能就这样，是吧？所以中国这个古代的这个没有产生这个近代的自然科学，也没有哲学，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就跟你没有这个独立知识分子有关。我琢磨这些东西干嘛？有什么用？是吧？我读书的目的就是科举，就是为了做官，是吧？所以平民阶层大量的跻身仕途，进入到这个政治当中啊，进入到政治当中。那么我们认为是一种好现象啊。但是你反过来看啊，你反过来看，为什么中国这个一路走下来几千年，发展成了跟西方、跟日本截然不同的模样？其实跟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这一套推行的这一套制度，是吧？中央集权、大一统，什么都攥到上边，然后呢，逐渐把贵族排除到这个官僚体系之外啊。除了元清两朝有一定的这个逆反之外，因为它毕竟是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，有一定逆反的。宋明两朝是最典型的，宗室什么都不能干。是吧？就完全贵族被排除出去了，那只能是这些个这个平民当中选拔上来的官僚。那这么一来，平民就跟科举考试、跟皇权紧密的连接在一起，所以你别的学问自然就发展不起来，是吧？这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对中国的很大的这么一个影响啊，很大的一个影响啊。所以这个影响呢，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非常棒啊，非常棒啊！中国古代这个政治就平民化了，特别棒啊！其实现在看起来也未必就一定是好事儿啊！这是我说的这个，我觉得啊，就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第一件事，不用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。那么第二件事呢，我认为是安史之乱。这个现在这个腾飞五千年啊，就是我们公司录的这档节目正在播唐朝啊。如果这个小伙伴们听过这个故事啊，在讲唐朝的这个故事，是吧？大家可能开始听了啊，收听了，是吧？那么知道啊，李唐王朝对于这个中国的疆域版图贡献最大，就在西北方向。其实你看啊，就是中国的这个，就是咱们汉民族啊，传统的疆域版图基本上在秦始皇时代就已经确立了啊，东到辽东，是吧？啊，然后这个东北到辽东，东南两面到大海，西到甘肃陇西，就那一带，是吧？然后汉唐两朝的强大都是在西北方向这个扩张，是吧？因为呢，你看中国的这个地形也能看明白，是吧？这个四周相对封闭啊，北边蒙古高原戈壁啊，东南两面大海，西南青藏高原啊，而且当时往南去都是蛮荒烟瘴之地啊，一般人也都不敢这个去那种地方啊，就诸葛亮出师表，五岳渡泸，深入不毛啊，一过金沙江就不毛之地啊，所以能够跟西方世界、跟中亚、内亚沟通，唯一的途径就是这个丝绸之路啊，就是这个西北地区。那所以李唐王朝在强大的时候控制了今天的中亚和新疆啊，设立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啊，后来呢甚至设立安西节度使，完全把那个地方等同于内地的郡县啊，完全的内地化了啊。所以李唐王朝是一个开阔、宏博、多彩的这个特点，具有这个特点的一个外向型的这么一个王朝，是吧？他一直往这个西边啊扩张。这在这个扩张的过程当中，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了当地啊，又吸收了当地先进的文化，比如音乐呀、舞蹈啊、宗教啊这些东西。同时，中国的文化也扩张了出去，我们的典章文物、我们的政治制度都出去了，包括今天那些斯坦，在当时就是所谓的昭武九姓啊，粟特人建立的一些个小国家，什么康国、十国、和国啊，这个以昭武九姓的名义归附于唐朝啊，所以这个是 就是中国对这个西部地区啊，也这个的治理是很有效的，包括这个西部地区也很安全啊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当时阿拉伯帝国正在向这个东方积极的扩张啊，就是阿拉伯帝国的沃玛亚王朝啊，在这个向东方积极的扩张啊。751年啊，阿拉伯帝国跟唐帝国爆发了达罗斯之战，是吧？这个听我这个5000年里讲过啊，然后听我讲那个葛罗路人，那个咱们那个漫聊里边有一期讲这个葛罗路人啊，西北的民族也讲过这个问题。由于葛罗路人的反水，就是吉尔吉斯人的祖先，是吧？我讲吉尔吉斯那集讲过这个葛罗路人的反水，造成这个唐帝国战败啊。但是呢，那一场战斗虽然唐帝国失败，可是毕竟元气未损啊。那一仗这个唐帝国出动的部队一共也就是不到4万人，这不到4万人里面的汉兵只有1万多人，2万多都是当地的附庸啊，在这个西域各国的这个附庸的这个军队啊，阿拉伯军队呢是6万多人，不到7万人的样子。所以呢，其实这就是一场边境冲突级别的战争啊，跟中国那个灭东突厥、灭西突厥啊、灭朝鲜半岛、高句丽、百济出兵的规模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。所以高仙芝本来是战败之后打算回来重整旗鼓，再战这个阿拉伯人，是吧？如果这个没有755年的安史之乱爆发，那4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了，然后封长清什么这个高仙芝就都被调到内地评判，那结果呢被宦官边令城进谗言就被杀害了。如果不是因为安史之乱的爆发，那么一直是高仙芝什么这个封长清、李嗣业这帮人坐镇安西，很有可能就再度卷土重来啊，去再跟阿拉伯帝国决战。因为这个沃玛亚王朝打完了达罗斯之战之后，他也就出了内乱啊，他的那个就是那个达罗斯之战的那个指挥官啊，马上就被搞掉了，他也发生了内乱。所以很有可能包括河中地区啊，就今天的阿姆河、希尔河、泽拉夫上河流域，就全部被这个唐军能够占领收复啊，这个设立这个郡县啊，像内地一样进行管辖。那么就很有可能呢，那些地区在今天它至少应该是中国文化的，受中国文化的影响，那就不会有西北地区的伊斯兰化啊。所以这个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是很大的一个拐点啊。因为安史之乱的爆发，朝廷调朔方军甚至调安西军去评判啊，造成了这个河西陇右还有这个西域地区的空虚。最后呢，这个河西地区沦陷于吐蕃之手80多年，安西地区也就全部沦陷啊。吐蕃帝国虽然是信仰这个藏传佛教啊，暂时的呢抵挡住了这个大食帝国向这个东方的扩张，但是吐蕃帝国这个很残暴，那统治不得人心，再加上几十年之后他也就崩溃了，那也崩溃了，是吧？所以还是这个阿拉伯帝国的这个扩张啊，就是这个后来这个回鹘人归顺了伊斯兰教，皈依了伊斯兰教，就造成了当地的这种伊斯兰化。是吧？所以也是啊，这个，如果没有这安史之乱的话，可能就没有这档事儿。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第二件事儿啊。那第三件事就是元灭南宋啊，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崖山之后无中国啊。老有人问我赞同不赞同这个观点，我完全赞同啊。崖山之后无中国，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在宋代，包括往前的朝代啊。皇帝跟大臣的关系更像是公司的董事长跟董事们的关系，君臣共治天下。那这个明朝的这个宋朝的大臣对这个跟这个皇帝是说的很明确啊，是你与士大夫共天下，是吧？你是跟士大夫共治天下，跟咱们一块儿啊，这个联合啊，这个统治天下。所以君权不是无限的。是受限制的啊，最起码要受到相权的限制，是吧？没有这个丞相的这个签署啊，甭管丞相最早是一个，还是到唐宋时期呢，由独相变成了群相，变成了一窝，是吧？你不受这个，你没有丞相的同意，中书门下没有这些人的同意的话，你的圣旨是发不出去的， 是吧？你发圣旨的这个机构也是中枢门下啊，不是说皇帝来发啊，他是奉敕来发这个圣旨，所以皇权是受到这个相权的这个牵制，就没有这种绝对的君主独裁这种事儿发生，对吧？就是这个军权有限，可以这么讲。那你到了元朝就不一样了，是吧？元朝是成吉思汗建立的，成吉思汗就是酋长出身嘛，是吧？大家都知道成吉思汗手下的第一大将太师国王木华黎，那原来就他家的奴隶嘛，是吧？他手下那开国四狗，是吧？木华黎、博尔忽、博尔术、什么赤老温，这不是他的伴当伙伴，就是他原来他的家养的奴隶。你想想，是吧？这君臣关系就变成了主奴关系，所以绝对的这个君主权威就开始建立了起来，是吧？有一个故事讲，这个忽必烈呀，在原上都，因为元朝的皇帝在大都、上都之间来回的这个往返嘛，啊，他在这个原上都的时候呢，这个他让一个汉人的平章政事，姓董啊，叫什么给忘了，姓董，你可以查啊，让这个董平章啊入他的大帐办公。是吧？这个蒙古人呢，因为不用太监啊，所以蒙古人也不忌讳这个，就是你跟皇帝的妃子啊，什么睡一屋，这都无所谓，也不忌讳。那那个蒙古的这个不用太监，蒙古的侍卫就是那个怯薛们，他们就是这个但承担起了这个警卫员和这个太监的这种职能，是吧？所以呢，那董平章呢，就在这个忽必烈的卧室里伺候忽必烈的这些个军国重物什么的伺候。结果呢，他晚上呢，有的时候就是睡在这个忽必烈脚底下，就睡在这忽必烈的这个龙床底下，因为那地上都铺着很厚的地毯，什么熊皮皮毛，所以他就在那一躺，就合衣而卧了，是吧？合衣而卧。第二天呢，有一天呢，他可能就是工作太累，那工作太累呢，所以他睡得比较沉啊。早上起来，忽必烈都醒了，一看他还跟那睡，没醒啊。忽必烈可能是比较肥胖嘛，据说他有这个两三百斤重啊，这大胖子，这个就整天吃羊肉，两三还活到八十，这挺绝的，是吧？忽必烈太胖，可能懒得去够他去，就跟这个侍寝的妃子说你下去踹他一脚，把他踹醒了，是吧？那妃子就不敢，说这好歹是好家伙，国家的这个副国级领导干部嘛，平章政事就是中书省最高的长官。是右丞相啊，然后左丞相，然后就是平章政事啊，他是就是相当于这个国务院常务副总理，这副国级领导干部。我就是一个伺候您睡觉的，你说我过去踹一脚，说我不敢，那我不敢踹。忽必烈说没事，咱家家奴而已。这妃子过去咣一脚，你起来是吧？这大汗叫你起床是吧？所以你就可想而知，这种事儿在唐宋时期是绝难想象的，对吧？你看这个。唐太宗就是恨魏征抓我膀子什么的，你啊停征面折，你等着乡巴佬，我一定要宰了你。你他也只是恨恨的说说而已，对吧？但是你看这忽必烈却踹他一脚，刀上去就给一脚，是吧？所以元朝的制度就是这样，是吧？就是这样啊，皇权至上，但是呢，又皇帝昏君又多啊，不断的有权臣啊，因为他把这个三省废了，只留了一个中书省，所以就造成了中书省丞相独权啊，独裁，所以元朝权臣辈出啊，什么这个燕帖木儿啊、伯颜呐、啊，后边的脱脱呀，这种权相辈出啊。到了明朝，这个朱洪武出身寒微啊，对于这个遥远的前朝的典故，他一概不知，他能够继承的就是元朝的这一套制度，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蒙古化的汉人王朝啊。明朝初年，北京城里五分之二的居民是蒙古人，明军的骑兵主要是靠蒙古人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他继承的也就是元朝这一套制度，中书省丞相独揽大权。他又很疑心很重，觉得这些人对他构成了威胁。洪武十三年，这个借口丞相胡惟庸谋反，掀起胡狱，杀掉胡党三万多人，然后就把这个丞相制度就废了。这么一来，皇权相权合二为一，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够限制皇帝的权力，所以皇权专制就达到了顶峰啊。那到了清朝，又是酋长建立的朝代。是吧？那开国的那个五大臣，什么什么费英东、额亦都，什么这个霍尔汗，什么这五大臣，好多也就都是他的什么家奴啊，什么发小啊，这都是这么一帮人啊。所以你看，清朝的大臣旗人见皇上都得自称奴才， 对吧？哎，你是这个亲王，你是皇上的这个叔叔，你见了这个皇上也得自称奴才。你汉人还享受不到这个待遇，汉臣你还享受不到这个待遇，人家奴才是亲，就跟宝贝儿一样啊，就跟叫宝贝儿一样，人是亲的那个意思，是吧？你元明清三朝这几百年，最起码从政治上说，就是确立了绝对的君主独裁、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利啊。那么这个跟唐宋时期的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完全不一样，是吧？所以咱为什么说这个崖山之后无中国？先不说文化上、经济上，包括这个什么这个就是精神面貌上，读书人的精神面貌，这些东西都摆在一边，从政治体制上讲就彻底变样了，君主的这个专制权力走向了顶峰，是吧？那君主专制权力走向顶峰，是吧？的结果就大家都看到了，那近代以来，是吧？这个国势凌夷，一步一步的衰落啊，跟世界文明渐行渐远，是吧？所以崖山之后无中国啊。因此呢，就是说，如果要问我啊，说我心目当中啊，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最大的事儿是哪些事儿？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三件啊，秦始皇统一中国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安史之乱，还有呢，就是这个崖山之变，那就1279年，其实就是元灭南宋吧，76年到79年崖山之变，那这个对中国历史每一次都是影响到中国历史的拐点，是吧？如果不是这样，发展就跟今天截然不同。当然历史不能假设，我老强调这个问题，可是这三件事影响真的是太大太大太大了。好，那今天的这个会员节目呢，咱就聊到这儿啊，然后呢找出什么别的好的话题啊，下一次呢跟大家接着聊，谢谢大家。